有没有今天弟兄姐妹提前一个小时来教会的？今天这个钟哈伯钟变成正式上的时间，那感谢主，我们都能够按时来聚会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好，进入十一月份呢，我们相信呢，就是感恩的季节，这也是在北美的一个习俗和传统哈。一进入十一月份，你会看到这一年也过得差不多了，而且你看看这个天气啊也好，是这么样的舒适，然后你看见风景啊是这样子的美好，五彩斑斓的，五彩缤纷的。所以我们从心情，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家庭，或者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都进入了一个收尾的季节。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，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。所以说当我们想到在教会里边神的儿女进入到一个年度年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度过？我们往往用称颂，用赞美，我们也用感恩来度过。所以说在敬拜和赞美的系列里面，说感谢神也算是敬拜的系列吗？当然算了。我们常常用赞美和感谢是连在一起的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感谢神，好，这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能够特别顺畅的来接纳的啊。尤其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和众人不同，我们不会因着环境变迁我们就变得心里边七上八下，不论境遇如何，我们都是满怀欢喜啊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要一生充满赞美的生命，充满感恩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啊，是诗篇103篇。那这篇诗是大卫诗人哦，也是大卫君王所写的感恩的诗。所以这首诗很多人都会背，尤其是从一节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真的朗朗上口。也有一首诗是写这样子的赞美诗，也是唱这首赞美诗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这是讲到大卫是以色列民，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基督徒，其实的话呢全人类都应该起来感谢神，其实全人类都应该起来感谢神。所以这首诗就告诉我们应当向谁发出感恩，然后的话呢为什么发出感恩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呢，就是讲到感谢神。以前是讲到赞美神啊，敬拜神啊，上次是要弟兄姐妹来操练啊赞美神。不论你的环境如何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，因为你不是环境一帆风顺，也不是你所有的做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神的儿女啊，心中却时时洋溢着那种感恩和赞美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感谢神呢，要感谢神。那弟兄姐妹，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要感谢神呢？那就是说呀，这个诗篇一开始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呼召，让大家进到这个感谢神的这个心情和状态里面来。他说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啊，我的心。你弟兄姐妹，人往往是从心里边发生哈，你一切心里的动作存留，你的意念都是从你心里边发出来的。所以说大卫一开始就呼吁说，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说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在我们里边的一切所有，就整个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全人全心全灵都要来称颂耶和华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因为仅仅为了好处而来敬拜他感谢他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为善为美的，我们的神是为善为美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称谢耶和华的时候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啊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里边，你可能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已经蒙恩，你在你可能都不晓得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已经一直伴随你了，已经伴随你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到，就是说要感谢神的时候，是叫我们真的是和这位创造主救赎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当然你说，哎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，我们要感谢教会，我们要感谢弟兄姐妹等等，那是我们以后要讲的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把我们感谢的重点放在感谢神上边，感谢神上边。因为神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给我们有美好的安排，因为神在我们的一生里边给我们有美好的祝福。我们一会儿就看到神真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给了我们多少的恩惠，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享受了，但却不知道去感谢他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就是说敬拜感谢的人呢，他的生命呢是充满快乐的，他的生命里边呢充满，就是说满足，充满了得胜，充满了得胜。那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其实你身边所遇到的人呢并非都这样。有很多的人会产生许多的抱怨，不满足，不快乐啊，好像人人都欠你的，或者人人都欠他的。所以基督徒呢，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他应该是特别喜乐的生命，然后的话呢，他的生命是充满感恩的生命。这个感恩的生命就在他的生活里边，在他的甚至面光里边，在他的言语里边都能够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说要感谢神呢，要感谢神，要称谢耶和华，要称谢耶和华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我们说要称谢耶和华呢，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呢？怎么称谢耶和华呢？我们要分几点和大家来分享，在这段圣经里边，一个就是说我们个人要称谢耶和华。在这段话里边呢，我想我们读的时候，我在每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边就特别特别的喜乐，因为神在这第三节到第五节里边呢，告诉我们基督徒，告诉我们个人，已经蒙了六样的福气，已经蒙了六样的福气。哪六样的福气呢？因为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。弟兄姐妹，在基督徒生命里边呢，我们不得不认识，也可能不能不说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首当其冲的，基督徒你已经罪得赦免了。这是我们唱诗也好，读经也好，我们灵修也好，都需要认识的一点。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个人的生命，我们里边首先罪被除去了，就是我们所唱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孽，把我们的罪债都一笔勾销了。所以说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，神所给我们的赦罪之恩呢、你看看诗篇里边也是说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所以当我们的罪孽，当我们感觉到心里边那个亏欠被满足被补偿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会产生一种敬畏。对谁敬畏？对那个救赎主产生敬畏。为什么他这样子爱我，他使我活呢？他为什么会流血来牺牲赎我的罪？所以在这里边，当我们的罪孽被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会对救主产生感恩呢，会对他产生感，而且对他产生敬畏，产生敬畏。所以首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个人已经被神赦罪了，这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个莫大的恩典。你没有交钱啊，你没有付代价，而神白白的让你得到这样一个赦罪之恩。那么还有的话呢，我们也看到得到医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人经历过上帝对我们生病的医治啊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起来做见证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说，哎，我得医治。但是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所得的医治啊，不完全是我们肉身的医治，神是整个对我们全人的医治。你知道一个人的话，不单单是有肉体哈，若有肉体，心灵里边要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呢，我们常常说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活着。还有很多有罪孽的人，他们活着的话也是根本没有盼望的。那在这里边神告诉我们，是全人得到医治，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啊，都会得到医治。我们的身体得医治是在圣经里边耶稣常常做的哈，叫瘫子起来行走，叫大麻风的得洁净啊，叫死人复活，这是看到身体的医治。那么更重要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，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其实是不健全的。因为我们常常会把人分成，有的是分成两种哈，一个是肉身，一个是灵魂。还有三分法，就是说分成肉身，我们说肉体了，身体，然后你的魂和你的灵， OK。 那当我们如果分三分的时候，就是你的身体需要得到医治，那么另外你的魂需要得到医治。什么是叫魂？是关乎我们的情感，关乎我们的意志，关乎我们的决定，这样子。所以说当我们有的时候你的情感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这个人会常常在一种受伤的状态， 如果你的意志啊，你的决定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你的意志有时候会做错误的决定，会为此付很大的代价。所以当神要保全我们一生的时候，是叫我们的身体得医治，叫我们的魂得到医治，那还有叫我们的灵。你知道灵是做什么的？灵是上帝赐给我们一口气啊，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和那些不信的弟兄姐妹，我和那些老人家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问他，你看到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究竟区别在哪儿？都是一个人，都是这样的形体，但是里边我有一口气。当神把这口气收回去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死人了。当神把这个气放在你里边的时候，你有气息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活人。所以这个气是谁由谁决定的？是由上帝决定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说话的时候，我在讲道的时候，你在下边坐着听的时候，你不知不觉都在呼着这口气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气息是神所给我们的灵。神要叫你的灵魂得医治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他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的灵没有得到医治，没有得到释放，没有在基督里面和神的关系啊对正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医治，大卫说他使我们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灵里边的、魂里边的、肉身上的疾病，神都要使我们得医治。所以说有很多人是灵里边出了问题，不认识耶稣；有的人是魂里边出了问题，那他的意志、他的决定、他的情感是在不正当的状态上边。有的时候是身体出了问题，有的时候人是说看着这个身体很好，可是里边的话呢，这个人是做很多不对的事情，做很多伤害的事情，做很多毁坏的事情。那么还有的时候人肉身不健康，可是他灵里边很健壮。所以我们说神要给我们的医治啊，这个恩典你要感谢他，是叫我们全人得医治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灵魂都是在主里边健全，被神所被神所祝福了，蒙恩了。那么接下来讲的救赎了，救赎的恩典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救赎的恩典，圣经里边说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脱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这是神所给我们全人的这种救赎，也是全人的救赎，叫我们身体灵魂都在主里边得蒙救恩，得蒙救恩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我们不惧怕黑暗，我们基督徒不惧怕这个仇敌，我们基督徒不惧怕死亡，我们基督徒不惧怕地狱，因为神已经救赎我们，把我们全人都救赎了。所以神是告诉我们他怎么样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基督徒你的灵魂将来我们要见主的时候，是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，这是上帝所给我们做的救赎的事工，救赎的事工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还赐给我们冠冕。你一提到冠冕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就会想到这是一个得胜者。运动会的时候，在希腊的时候是戴那个编的那个冠冕哈，但是我们常常想，还有一个冠冕更重要，就是得胜的冠冕，是做王的冠冕。加冕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你做王了才加冕。将来基督徒得胜者都要在神的面前被神加以冠冕，都要加冠冕。那是神所赐给我们最重要的冠冕，是将来和神同坐宝座的冠冕。那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告诉我们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。所以冠冕既是得胜和作王的象征的话呢，也是告诉我们在基督徒你的头上，在基督徒你的生命里边，要常常看到神的尊贵和荣耀，要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，看到神的仁爱和慈悲。所以神用仁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。弟兄姐妹，神已经用仁爱恩待了你，神已经用慈悲恩待了你。所以基督徒是蒙恩的人，基督徒是蒙恩的人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所以我们有冠冕， 不但是今天我们有得胜的冠冕，将来我们有作王的冠冕。那还有就是讲到知足啊，弟兄姐妹，人心常常不足，就会有抱怨，有抱怨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感觉到是那样子的不愉快，虽然好像什么也都不缺乏，但是就感觉到不满足。神把我们的心啊，一个改变，叫我们得以知足。什么知足呢？他是告诉我们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神用美好的事物叫你知足，神用美好的事物来帮助你，来加添在你的生命里边，所以呢你会知足的。我们看这个诗篇呢，第34篇第8节到第10节，我和弟兄姐妹一道来读一下的，你就会觉得你会品出其中的滋味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弟兄姐妹，再说一遍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们常常知道少壮狮子是最厉害的，雄狮啊，要霸占一个狮群，要霸占一片领地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少壮的狮子有的时候还缺食忍饿呀，但是神使我们这寻求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啊！你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，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，你尝尝主恩的滋味吧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这是神所给我们一再的一再的教导，是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啊，蒙恩的人要感恩，要感谢神，要在你的个体生命里边要来感谢他。那下边还有一个恩典呢，第6个是告诉我们返老还童。不是说所有咱们的在座的老人家哈，一下子都变成年轻少壮，他而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更新呢，告诉我们生命的更新。这个生命的更新就像老鹰一样，有一张精力，可以展翅，可以有忍耐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老鹰返老还童，不是说老鹰真的是过了几十年又开始突然年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有的时候呢会疲乏困倦，但是在基督里边他会常常的更新我们。可能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呢都会有这种感觉，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力壮，你做什么你也不怕累，只要睡一觉你立刻第二天就生龙活虎了。那生龙活虎了，对呀，那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像岁数一上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你走路不敢大踏步了，你上楼不敢一步迈两蹬了，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敢使劲弯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身体的缘故哈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主里边，他可以使我们属灵的精力旺盛起来，你可以恢复体力，你可以恢复生机。弟兄姐妹，我盼着基督徒啊，你睡一觉的时候你就能够生机盎然了，你就能够恢复你的活力了。其实人恢复活力不是靠我们外边的保养啊，也不是靠你的药，靠药品哈，有的人靠药物来这个维持生命的，有的人是靠化妆来补偿一些，弥补一些缺陷。但是在基督里边，神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返老还童啊。我们看见许多基督徒的生命，我告诉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。最近我还是跟大家说，我不是去一个养老一个老人中心嘛，去给他们去有聚会嘛。所以同时是70几岁当上当了老人，有的是100几岁了哈。你看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每当说基督徒，他广播一说哦，基督徒现在要查经聚会了，老人就来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们在那唱诗啊，我们在那赞美啊，我们在那听啊神的话呀，哎呀，这些老人们都很精神的。但是你看，隔坐着一圈其他的不信主的那些老人，在那打瞌睡是这样的，坐着那个这个叫按摩椅这样的睡着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真的，我看那些老弟兄姐妹啊，推着椅子过来，精精神神的唱诗啊，耳聪目明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灵里边的生命。所以神要给我们个体基督徒有那种灵里的生命，有这样子的恩典， 叫我们可以知足，叫我们精力可以复原哈，如因返老还童。那我们感谢主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给我们个体的这样恩典。你经历了吗？你如果经历，你就一定会感谢他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也，我们都饱尝了主的慈爱，都经历了他的这个恩典，我们要来感谢他哈。那第二位我们要讲的话呢，选民要感谢神。选民我们常常就指什么呢？是指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嘛，这是从圣经里边来的。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呢，其实的话呢，不单是以色列民，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是神的选民，也是神的选民。神要使我们来敬拜他，要来感谢他。那圣经里边说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呐。然后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这个内容，一个是公义和伸冤。你知道在人世间呢，人最怕什么？最患不公。哎，不管一个社会也好，分配也好，这个权力也好，就怕不公平。一不公平啊，这个社会就容易起矛盾，这个社会呢就容易起问题纷争，会有很多的状态。那在神看来啊，人间有许多的不公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公义、公平、公正的神。我们神在拣选以色列民族，你看这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公平的神。尤其是从旧约里面，你看到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，你知道神是公平、公义的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上帝老是欺负外邦人、迦南人，但你却不晓得神对以色列民选民的这个要求啊，却是更加的严格。神对他们的要求，对他们的这个塑造，更加的要求严。所以你看到上帝在让以色列民去击杀迦南人的时候，你觉得有点不公平。但是上帝实在是击杀自己的选民的时候，一点也不客气的。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上帝的公平，那还有另外就是说到深渊，世界上总有不公平的事情。你也可能觉得，哎，我什么事情被人冤枉了，我被人错待了，我的好意被人给误解了，有很多的事情你是解不开的啊，解不开。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有一位公平的上帝，他要替你伸冤的，他要替我们伸冤的。所以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有什么冤情，如果我们有什么这个不公平的事情，我们交托在神的手里边，交托在神的手里边。所以神要在你的生命里边把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去替你去伸冤，他去替你去摆平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也知道神最终是一个伸冤者。你看看在基督信仰里边，有从起初创造到有末世审判，到末世审判的时候，神要替一切委屈的人去替他伸冤，去替他叫屈。包括那些得胜者，那些圣徒啊，其实有很多那些圣徒啊是在冤屈当中被杀的，在冤屈当中在被受苦的。但是谁来替他们伸张正义呢？就是上帝。曾经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些圣徒一直在等候说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替我们伸这流血的冤呢？主怎么安慰他们说，在等候片时，在等候片时。你知道吗？神要安慰他们，神要给他们伸冤的。所以今天假如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公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自己伸冤，叫上帝替你伸冤。我们知道神是公平公义的，人伸冤的时候往往会掌握不好尺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人总是要过头的来替自己伸冤，替自己来报复。但是唯有神所给的这种伸冤呢，是恰到好处的啊。所以在基督信仰里边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啊，比如影响了文明的进度，影响了律法。那在这个西方的律法就是说，你个人不要去打抱不平，你个人不要去替自己伸冤，而是交托给法律，要法国来审判啊。这是我们所看到圣经的原则在社会里边的这个延伸了。那么还有讲到法则和 作为的时候，是讲到上帝的法则。在以色列民族当中，在以色列的民族历史里面，他的法则和作为，神的典章和和法则。所以在圣经里边，以色列民呢，尤其是旧约里边，以色列民看到神的作为，他们过红海呀，他们走干地呀，他们清早有玛拿，是不是？然后在磐石为他们有水出来给他们喝，然后白天有云柱，夜晚有火柱来保护，以神一路的来保护他们。可是以色列民怎么样？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啊，他们仅仅是把神的作为归给神的作为，他们不会想到神的法则，不会想到神的其他的事情。所以当他们有吃有喝的时候心满意足，一有缺乏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立刻就会抱怨。所以神在旷野里面这样子恩待他们，供应他们，以色列民没少抱怨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少抱怨，他们还试探神。那唯有领袖，属灵的领袖，他会知道神的法则。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属灵的领袖，你应当知道神的法则。但是对于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神的作为。如果说在教导神的法则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认清神的作为，你就是两下相得益彰，有知道神的法则，有晓得神的作为，所以荣耀颂赞都会归给神。如果说只看到神的恩典慈爱的时候，没有看到神的法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在神的恩典中常常不晓得神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如果我们一时缺乏，我们就会对神发出抱怨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，我们看到神是告诉我们他有法则的啊，他有法则，同时他有他大能的作为，是叫我们来认识他。所以神的选民，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认识神的法则，认识神的作为，因为神的法则都记载在圣经里边。不像以色列的时候，不像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进旷野的时候啊，他们没有圣经可以依照，只是听着神每日的吩咐往前行。那今天我们有圣经作为我们的参考，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法则，我们可以常常对着圣经来看，使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我们也看到圣经里边讲到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在这里边我们再一次印证了说，律法呀是摩西啊，神借着摩西传的啊，是借着他一个人来把律法传递给犹太人，传递给以色列民，今天呢也传递给我们。所以是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来说，可是恩典和真理是在是由耶稣基督来，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耶稣基督就是恩典也是真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，要感谢神，神的选民呢要感谢神，不但你个体要感谢神，我们神的选民今天的基督徒都要起来感谢神啊。那么还有我们整个的基督徒啊，整个都要感谢神。不论如何，你要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。这段话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所看到神多么美善的作为，多么美善的作为，我们要这样子来感谢他。所以我们第一时候是看到的是神的怜悯之大呀，神的怜悯之大。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啊，这都是我们所人所经历所需要的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所以他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他怜悯那些投靠他的人，他有恩典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神的恩典。他说你神不轻易发怒，在这里边讲不轻易发怒是不是不发怒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别读成不发怒，而是不轻易发怒。就是说神呢，他有带领，神有启示，神有管教，对于屡教不改的，神真的发怒哎。神不但发怒，神而且还真的发大怒，发大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在民数记里边，我们曾经看到过神对以色列民他们所说的话啊，神对他们以色列民所说的话，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了，如果你做一次事情，可能他没有意识到，就算你是亲人，你是父亲，他是孩子好了，就算你是丈夫，他是妻子好了，就算你是他的上级，他是你的下属好了。所以当你给他说事情的时候，你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，你可能已经够了，你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可是神说，他们在旷野看见我的作为，看见我的荣耀，但是他们却试探我十次。弟兄姐妹，换了你，换了我，今天我们绝对不敢这样去试探神的。但是以色列们在旷野就瞪着眼睛看见神的作为，然后转过身来就来什么抱怨神，不信靠他。那弟兄姐妹，神在这里说，他们怎么样，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。藐视神的一个都不能看见。所以你说神发怒吗？神真的发怒。当神这样屡次三番来告诫的时候，人不听，神就要发怒，神就启示应许，你再也进不去。下边还有一句话我们写说，他说唯有我的仆人加勒可以进去，只有加勒这个神的仆人，因为他尊崇神，他相信神，他依靠神，所以神是被他带进去。我们在这里边就看见神他对我们所说的这个恩典呢，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呢，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是真的有怜悯，他的这个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信实是非常的大，对我们的信实是非常大。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要知道神的怜悯之大，神的恩典之大之广大，只要我们弟兄姐妹已经领受了哈，已经领受了。那并且呢，神的忍耐是长久的，神的忍耐之久啊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不永远怀怒，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这个是我们和弟兄姐妹要知道，神不长久，就是说你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你向神认错了哈，神就立刻赦免你，不会翻来覆去，不会翻来覆去的来跟你提啊，你前两天得罪我了，过了一段时间神又翻出来，你前两天得罪我了，神不，神赦免就是这样的涂抹式的赦免，就是一下子涂抹了，把这个事情就忘了，就翻篇了。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说，神是不永远怀怒的神呐。那还有告诉我们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我们好的无比，所以说神没有报应，神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，而是说在这期间有神的恩典呢。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每个人都犯罪，而且罪的工价是死的。你说我不就是犯一次罪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啊，如果你和神的标准来对比一下，查看一下，我们真的是一个人一生里边不知道犯多少的罪，我估计十个本子都写不完。那么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孽怎么样，这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耶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告诉我们，哎，我们其实是屡屡犯罪耶，神也屡屡的来赦免我们。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神的忍耐之久，神的忍耐之久。而且神也，我们也常常说，神啊，你怎么这个为什么不把恶人一下子除去了，让好人很得享快乐呀，得享自由啊，不受干扰啊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神不到末世的时候他不审判人啊，神不到末世的时候不审判人的，只有在末世在神的大宝座前，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神要叫全体的人都要来接受审判，那个时候是最后的审判啊。我们真的是感谢主，神有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忍耐，那另外的话呢，神也审判，他也是按照公义公平来审判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，到了他显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审判来到，神怎么审判？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有的行善，恒心行善，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；那些不义的， 神就以愤怒和这个以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们。这就是说，神最终会报应，善恶都有最终的结局啊，善恶都有最终的结局。那是我们弟兄姐妹要盼望，就是说，神他在此期间一直在宽容忍耐，一直在宽容忍耐。所以很多的人他犯了罪以后，好像没有神，随便犯吧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到了审判的时候，神都让这些事情都要显露出来啊，都要显露出来。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之长阔高深，神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？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东离西有的何等的远，父亲怎样怜惜儿女，这段话是我们特别特别喜悦的。因为我们常常讲天离地到底有多高啊，到底有多高，东离西到底有多远，一边就是东一边就是西，但是他们两个好像永远不接头哎。神的慈爱也是这样子的，和也是这样子的长阔高深。所以神向那些敬畏他的人，这里边尤其是向我们诉说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怜悯向敬畏他的人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蒙了这样子的恩典，我们知道神的圣洁公义，知道神的慈爱和他的和他的怜悯，我们盼望大家真的一起来明白他，明白天父的心肠，明白天父的心，他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那最后他告诉我们，让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最慈悲的父亲做例子的。在人间呢，常常也有一些例子说母亲是最爱儿女的啊，母亲的爱最像上帝的爱啊。在这里边也说父亲的爱像上帝的爱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在人间总有一些父亲做的不到位，做的很差劲，也有一些母亲的话呢，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，反而是好像对孩子有伤害。所以当他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子的。那弟兄姐妹，照比神心中那个完美的父亲，那个完美无缺的父亲，神是这样子的来对待他的儿女，对待他的子民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明白神的心意以后，也是要这样子的明白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恩典有多大。透过这个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13节，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，就是神是应当配受敬拜和赞美的啊，神是配受感谢的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个人每一个基督徒，蒙恩的基督徒，你都要来感谢神。每一个选民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也是选民，你要来感谢神。还有讲到所有的基督徒，蒙恩的罪人，我们都要来感谢神，都要来感谢神。所以进入感恩月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来常常思想主的恩典，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生命里边的作为，我们要把荣耀，要把感谢献给他，要把感谢献给他，让弟兄姐妹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继续的蒙恩，在神的爱中继续的成长，以至于说我们感谢神的时候，也要神的荣耀向我们显明，向我们显明。那讲到就讲到这儿哈。那么讲到一个事情，我们的我们有宣教年会了，宣道年会。宣道年会以后，我们有一个这个 mission pledge， 就是说我们要承诺来奉献的哈，已经大约三个礼拜这样过去了。我们所收的奉献的话呢，和往年相比呀，其实差了很多哈。本来应该是今年的预算呢，就是说为2019年的mission 奺献，应该在105,000这样子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截止到昨天为止，我们才收到4万多，也就是说我们还差6万多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蒙神的灵感动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啊我们要去宣教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为宣教祷告，为宣教奉献资金的时候，我们是愿意，弟兄姐妹，你是诚心所愿的，你是心里边所说的和你口里边所说的是一致的。所以愿意弟兄姐妹，今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为我们的 mission 奉献，做 pledge， 你做承诺，你做应许，愿意你所做的应许的在神的面前蒙神的纪念和蒙神的悦纳。所以我在讲到这个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也可以来祷告， 一会儿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愿意弟兄姐妹你的灵，我们一起来向神呼求祷告。如果神给你一个数字，你就填上去，不是说今天你就必须把支票写好，当然今天写好是最好了。如果说你说以后我可能在年末的时候，明年年初的时候，明年年中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把我的许诺兑现了，那也是非常的好，是吧？所以这叫 mission pledge 哈 ，promising pledge， 就是你凭着信心所做的承诺，所做的奉献的承诺。所以一会儿的话呢，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呢，那个今天所发的单张里边有一张纸哈。你把它写出来啊，填上你的名字，你想如何的做？我们看到这是Mission Deacon 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数字哈，一个数字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在今天做最后一次我们Mission 奉献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凭着信心来在神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应许啊，写一张一个数字了，然后你愿意写个支票也可以。如果说下次这个写支票也可以，但是今天要把你的承诺放上来。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的供应不是短缺，不是短缺。我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年都有这样子的奉献，我们很多人也每年都奉献，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人缺少，那些奉献的人没有缺少，不是说因为他今天奉献了他好像自己就缺乏有，而是告诉我们神的供应是在更多的方面，你所想不到的方面来供应出来，来满足你，并且丰富有余的。好，愿意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你来自己来向神来做一个承诺，你看你觉得多少是你合适的一个数字，然后我们愿意大家一起来写，好不好？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何等荣耀的主，你却为我们舍命流血。主啊，你本是富足的，但是你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但却因为你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你里边献上感恩的心。主啊，这是神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就把我们的会众，把我们教会交在神的手中，同时我们更愿意神你感动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主啊，使我们神的旨意在我们里边畅通无阻。主啊，对于宣教是神你特别热心要促进的事情，所以就求主你今天动员我们弟兄姐妹在宣教的事工上，使我们集体都有份，使我们个体都有份，以至于我们来宣教的时候来满足神的心意，神也必丰丰富富的来供应我们，使我们一无所缺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的名，把归荣耀送上给你，也叫我们弟兄姐妹凭着信心的任献能在主里边蒙悦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，颂赞归给你，感恩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下面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，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圣餐。我们请大家